今晚上我们要思想经文是在西番雅书，是在旧约圣经里面的西番雅书，在哈巴谷书的后面，或者是哈该书的前面。我们看西番雅书第三章1-20节，找到的请听我读。西番雅书第三章第一节，这悖逆污秽欺压的臣有祸了，他不听从命令，不领受训诲，不倚靠耶和华，不信应他的神，他中间的首领是咆哮的狮子，他的审判官是晚上的豺狼，一点食物也不留到早晨，他的先知是虚浮诡诈的人，他的祭司亵渎圣所，强解律法，耶和华在他中间是公义的，端不做非义的事，每早晨显明他的公义，无日不然，只是不义的人不知羞耻。我耶和华已经除灭列国的民，他们的城楼毁坏，我使他们的街道荒凉，以致无人经过，他们的城邑毁灭，以致无人也无居民。我说，你只要敬畏我，领受熏毁，如此你的住处不知遭我所拟定的除灭，只是你们从早起来就在一切事上败坏自己。耶和华说，你们要等候我，直到我兴起如月的日子，因为我已定义召聚列国，聚集列邦，将我的恼怒就是我的烈怒都倾在他们身上，我的愤怒如火必消灭全地。第九节，那时我必使万民用清洁的言语好求告我耶和华的名，同心合一的侍奉我，祈祷我的就是我所奉上的名，必从古时和外来给我献公物。但那日你必不因你一切的罪过我的事自觉羞愧，因为那时我必从你中间除掉矜夸高傲自卑，你也不再于我的身上狂傲，我却要在你中间留下困苦贫寒的名，他们必投靠我耶和华的名。以色列所剩下的人必不做罪孽，不说谎言，口中也没有诡诈的舌头，而且车祸谈祸无人惊吓。十四节，西安的民呐，应当歌唱，以色列应当欢呼，耶路撒冷的民呐，应当满心欢喜快乐。耶和华已经除去你的刑罚，赶出你的仇敌，以色列的王耶和华在你中间，也必不再惧怕灾祸。但那日必有话向耶路撒冷说，不要惧怕，西安呐，不要手软，耶和华你的神是施行拯救大有能力的主，他必在你中间，必因你欢欣喜乐，默然爱你，因你的喜乐而欢呼。那些属你为不大会愁烦因你单单羞辱的，我必聚集他们。那时我必罚办一切苦待你的人，又拯救你瘸腿的，聚集你被赶出的，那些在雪地受羞辱的，我必使他们得称赞有名声。那时我必领你们进来聚集你们，我使你们被掳之人归回的时候，就必使你们在地上的万民中有名声得称赞。这是耶和华说的。感恩神，今晚上是王牧师给我们正道，牧师继续福音的系列，今晚上的题目是神的盼望。题目是
那就要看这个大纲，可以看周刊的第七页啊。我们在上次提到2000多年前的这个中东有一个很残忍的这个超级强国，还记得是哪个国家吗？叫亚述。那当神派这位先知约拿去向这个亚述的首都啊，这些尼尼微人传福音叫他们悔改的时候，他们果然悔改了。那所以神就决定不降那个所说的灾来审判他们。那这时候约拿他不能接受，他不能接受神居然会怜悯这些那么残忍的人，所以就通过一棵蓖麻树来带领他们，带领约拿来认识神的恩典，让我们来认识啊，更加体会他的恩典。那记得吗？神要我们先纪念神怎么样向我们施恩，他怎么样恩待我们。那于是当我们看到神怎么饶恕我们的时候，我们也愿意比较愿意的向那些得罪我们的人开恩。 当然最后当我们看见神所看见的那个角度，就是就像神看见这些亚述人，他们的确是可恶的，不过他们也是迷失的，他们是无助的。我们也当我们学习到这样的一个观念的时候，我们也说，我们也愿意向那些得罪我们的人施恩。那这也是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榜样。我们就明白这样的，更加体会神的那种怜悯，来改变我们的心态。圣经没有说约拿有没有体会到这个怜悯，因为记得约拿书结束的时候吗？神问他这个问题，我可不岂不应该怜悯这些亚述人？约拿没有回答。不过无论怎么样，我们知道约拿的确猜对了一件事，就是那些可恶的亚述人在当时好像是悔改了，不过他们后来果然回到老样子。因为我们知道不到50年之后，那约拿的这个预言，不到50年之后，亚述人果然回来了，他们回到以色列的地方，他们把这个北国以色列消灭掉，他们在威胁这个南部剩下的这个小国犹大。那这个小国犹大也变成了亚述帝国里面的一个一个附属国，一个 vassal 小的国家。那大家看着这个可恶的这些亚述的军队，胜而又胜，一直的打胜仗，他们很生气。那在这个时候却觉得没有办法，没有希望了，没有人能够打败这些可恶的这些亚述人。不过神这时候通过另外一位先知西番雅，通过他来预言，神不只是要消灭亚述人而已，神还要改变整个世界。这样的一幅图画，这个审判的图画呢，就让我们来明白神怎么样改变我们今天的这个世界，神怎么样要为那些投靠他的人来预备一个真正的盼望。那我们就从三个方面来看，神要怎么样带来真正的盼望。第一个方面就是要明白神要审判罪恶。记得刚才我说吗？这些剩下在犹大的这个小国里面的人啊，他们看见的是这个可怕的这个亚述的军队。可是西班牙他看见有另外一股更强大的力量，不只是控制着这个亚述的军队，还控制着全世界。那怎么说？因为在如果我们看前面西班牙书第二章的话，你会发现无论是在这个犹大小国西边的这个腓力士的国家，还是在他们东边的摩押亚门，还是在他们南边的这个古时埃及人，或者是在他们北边呢，在威胁他们的这些亚述人，都一样的，他们都被内心的骄傲和贪心所控制着。那这个就是第二章为什么神发怒的日子将要来到。那这些国家周围的国家都要遭殃了，不只是他们，连犹大，就是这个自以为认识神的这个国家，那他们也要面对神的审判。那这就是来到第三章刚才我们读的圣经啊，你看到连这些自以为认识神的这些犹大的国家的人呢，他们也要面对神的审判。他们又有什么问题呢？他们的问题是什么？如果你看刚才的经文第一节就说了，他们的心啊是悖逆的。什么是悖逆呢？在美国有一个男人，他因为偷了超过10台的这个电动摩托车坐牢，然后他服完他的刑期之后一出来了，又在偷电动摩托车，又在被抓，又在坐牢啊。这个就是悖逆啊，就是一个明知道错的事情啊还继续去做，明知故犯。不止这样，接下来第一节说他们还欺压人，不只是悖逆，还欺压人啊。这些欺压人的是谁呢？这些是他们的领袖。他们的领袖那些做领导的有权力的，他们本来应该用这个权力来保护那些老百姓啊，是不是啊？他们反过来用这个权力来照顾自己啊，照顾自己的利益。还有啊，那些清楚律法的宗教的领袖，这些祭司啊，这些先知，他们不遵守神的吩咐，反而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他们又在曲解神的这个律法，就是刚才读到的强解律法，按照自己觉得 对自己有利的来说，应该这样或者不应该这样，这样子。这些人不只是当我们看到说，当我们看到新闻啊，你看到有时候读到很多人犯法犯罪坐牢，不过当你看到一些新闻讲到的是这些犯法坐牢的人是那个首相啊，这个部长啊，哦，你就真的是觉得这个社会或者这个国家堕落到很坏的一个地步了。这样就这个当我们就想，哦，这样子啊，这个社会到了这样的一个堕落的这个可怕的地步。不过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些不义不知羞耻的人，不只是围绕着犹大的西部东部南部北部的国家，不止啊，连这些人是耶路撒冷的人，刚才说的那些悖逆那些欺压人的，不是别的人，是在耶路撒冷里面那些认识神的人。他们有什么不同呢？第五节说他们的不同就是耶和华在他们中间，他们常常听到神的话，他们明白神的要求，因为这样他们的责任更大。我们也是一样啊，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我们听到神的要求，我们听到这个公义的神要你怎么做，那你的责任更大，你的责任更大。如果在你的生活某个角落啊，是黑暗的，见不得光的，你明知故犯的话呢，那圣经说你真的是悖逆， recalcitrant 就是这个意思啦，悖逆，明知故犯。知道有一个青年人，他知道这个不要浪费时间啊，不要去他可是他每一次他遇到一个难题学习上的难题，他就我消闲一下，就玩，就上线玩游戏，一玩又是三四个钟，是错的，他又回来，他又再跑回去这个时间就这样过了。这个是悖逆。那如果我们在家中我们看到在你在家中，如果你是父母亲你怎么样的做一个欺压人的人呢？你对你的孩子大呼小叫你动不动你就讲这样的话，我是你老爸，你最好听我的或者孩子稍微大一点，你说你有本事你滚出去自己赚钱你讲这样的话，这是欺压人的话，这是欺压人的话。那在以弗所书说你这样做是在惹儿女的气，神会审判我们的。不过我们反过来，如果你说我是那个被欺压的，你知道吗，我每一次我面对一个可恶的一个长辈，很难相处的一个长辈，你知道吗，我明天回到公司上班，我要面对一个很难相处的上司，你知道吗，我有一个配偶他滥用他的权利，他在伤害我，那神怎么说呢？第五节神说，神每个早晨都是公义的，神是公义的，而且每天都是这样的，不改变的。你看这位公义的神还说西番雅说他已经看见了这些恶事，而且已经下了判断。第六节说的，神已经审判了列国，现在西番雅只是在等而已，等那个审判临到，这就是我们的盼望。不过当你觉得你是那个受害者的时候，你要注意圣经怎么说，因为圣经说你自己也有一个责任的。因为第七节开始说，我们要敬畏神，等候神，接受训诲接受训诲。我们要在等候的时候，我们要反省一下，我自己在什么方面可能我也做错了，我们要反省一下，我们怎么对待那个比如那个欺压我们滥用权力的那个上司。比方说我们可能在他背后讲他的闲话，讲他的坏话，这个也是不对的。那或者我们那个得罪人的欺压人的家人，如果我们纵容他，我们也要向神认罪。因为我们也需要思想我们怎么样以一个敬畏神的方法来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需要求神帮助我们有智慧，在适当的时候用爱心说诚实话，来指出他的错，来帮助他以爱来挽回这个关系。这个就是我们圣经说的，我们要接受训诲即使我们是那个受害的， 经常在帮助一些的夫妇，甚至来到那个淫乱的阶段呢。其中一方是淫乱，另外一方好像是无辜的，不过我们还是要来到神的面前来反省自己在这个关系里面我做错了什么。那这个就是这边第七节所强调的，神的百姓有盼望，不过神的百姓也要敬畏神，接受这个训诲。看到吗？神的公义，他要审判，他带来盼望。那我们知道神会审判的时候呢，那我们来纠正自己的态度。不过我们看到第二个方面呢，神也会改变或者扭转人的心。当你看到他说，西班牙说神的愤怒好像火啊要烧的时候，你的头脑的画面可能是糟糕，烧完了之后剩下废墟，对吗？不过也不是的，因为第九节那边开始说这个火也做一个洁净的工作啊，然后他在洁净人的心。因为第九节那边说万民会转向神，甚至求告神，这些人他们曾经敌对神的，他们的心意被转过来，他们成为用清洁的话来向神祷告。你看神改变他们的心的时候呢，他们不只寻求神，他们用一些干净诚恳的话呢来寻求神，甚至他们会同心合意的侍奉神呢。啊，这些过去抵挡神的人，现在他们转过来啊，原来的意思那个同心合意是同一个肩膀啊，好像想象几百个人同一个肩膀，是很齐心的来侍奉神。那当我们看圣经的预言呢，这里稍微打叉一下，有人看圣经的预言的时候，特别这些旧约的预言，有时候我们抱着一种态度好像去找算命师啊，那这个预言是指着哪一个人哪一件事而说的，我们有这种态度。其实不是这样子的。那因为圣经的预言我们说是有一个多方面或者多重的应验， multiple fulfillment， 不是一次过的，不是一次性的。就比如吧，耶稣自己啊，我们最近在查那个路加福音，那主耶稣自己他在当门徒问他，门徒问他说，这个关于你再来审判世界是怎么一回事啊？那耶稣自己就对着这个耶路撒冷说，耶路撒冷将要被罗马人毁坏，对吗？耶路撒冷将要被罗马人毁灭。那这个罗马怎么样来打败消灭这个耶路撒冷，变成好像一个交响曲里面的一个调子，一直的会重复的，不是一次性的。他在耶路撒冷那个地方我们看到的一个画面，那在接下来世界的历史里面呢，不断的会发生，不断的你看到神的审判的影子，直到最后一次让耶稣来审判全世界的那一幕。那所以你看到是一个多层多次的一个应验，不是一次性的。那西班牙这边的预言也是一样的，当西班牙说第九节啊，将来人要用清洁的话来求告神的时候，你想这是什么时候呢？是不是耶稣再来的时候人才会这么做呢？其实不是，其实我们现在就已经看到神一直的在这个教会的历史里面呢，一直的在做这个改变的工作。然后最近就很感恩看到有一个长辈，这个长辈他自己他的家人也说的，他一向来啊只顾自己，他是不顾家的，他是赌博的，抽烟的，向家人发脾气的。可是他相信了耶稣之后，他自己承认也是神的恩典救他这么坏的一个人，这么坏的一个人，然后神也帮助他除掉一些坏的习惯，然后他也把偶像给放弃了，然后还看着他读圣经的时候还学习抄笔记啊，这个是相当感人的一幕。然后他自己说了，这个是主耶稣带给他的盼望，主耶稣带给他的盼望。然后另外一个人呢，另外一个姐妹啊，那另外一个姐妹她自己说她过去很贪心到什么地步呢？她说去到超市，那个收银员找钱给她多钱的时候，她是很开心的啊，赚到钱这样子啊，是这种贪小便宜的心态。然后呢，她也是很多的怨言。他埋怨很多东西，他埋怨别人的孩子比他好，他埋怨别人家庭比他幸福，他埋怨 别人的老公比他的还好，还要好，很多的埋怨。而是他相信耶稣之后，他自己说，哎，感受到主改变他，让他那个自怨自哀的心啊，换成一个尝试去了解他的家人啊，也让他们的家里关系和好了很多。而使神带来他们的一个改变，带来一个盼望。那不过我们要经历这样的一个改变的话呢，也是行的。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自己要改变我们的心态。怎么改变这个心态呢？十一节、十二节那边形容啊，当神的审判经过，洁净了这个世界之后，那些剩下的人，他们当中没有高傲的人，看到吗？没有高傲的人。剩下的人是什么人呢？困苦贫寒的人。剩下的人是什么人呢？是那些单单投靠神的人。那你知道吗？这个困苦贫寒呢，来到新约的时代，当耶稣再次引用描述这群人的时候，他不用困苦贫寒，同样的字眼，他用温柔谦卑，温柔谦卑的人。那福音能够改变我们的心吗？能够。福音叫我们改变我们的心的时候，我们看神怎么样在改变我们呢？那比方说，神是不是叫我们多依靠神，越来越少依靠我们自己呢？啊，如果是的话，你其实渐渐成为一个温柔谦卑的人。怎么看得出来呢？怎么看得出你渐渐成为一个福音改变你，让你成为一个温柔谦卑的人呢？这个是我自己体验的，正在学习的一个功课。而当你的家人，当你身边的那个人指出你的错的时候，你的第一个感觉是很不爽，是觉得被对方的话刺到了。那你的第一个想法是说，我要想为什么他这样讲是错的，我要解释为什么我没有错，我要为自己做一些辩护啊。如果你是这样的一种态度啊，那你还在改变当中，你还没有达到这个温柔谦卑的心。那不过被福音改变，慢慢改变的温柔谦卑是怎么样？放下一个高傲的心，以一个柔软的心啊，来接受那个人的一个劝诫。一个柔软心来说，诶，他在哪个方面可能是对的，我在哪个方面真的可能是错的，我们就得到真正的这个和睦的关系。那另外一个改变，好像比如这边说那个不高傲的人是那个单单投靠神的人，对吗？那我们经常会受到考验的，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是越来越投靠神而不是依靠自己的呢？我们经常会面对考验，我们收到坏消息，有一个前几天而已，然后有人说他的有一个家人啊，突然间证实患了一个重病。那又或者可能你自己你的身体有一个情况，或者你知道你的家人面对一个情况的时候，那你是怎么样的一种心态呢？那是我们焦虑，我们感到害怕，我们有各种的怨言啊，那我们还不是投靠神的人，因为我们还在投靠我们自己，我们希望用自己的方法来处理这个问题，不过我们知道我们处理不了，所以我们产生这种忧虑，产生这样的害怕。那不过你看到这边说这个投靠神的人呢，他完全的让神来掌控来带领，他相信在等候的过程当中，这群人他们相信神最后会伸张他的公义的，他相信在他的生命当中神会带来真正的一个安全感，然后把自己交托给这样的一位神，他就经历到投靠神的带来的平安。那这是第二个方面，你看到神改变我们的心，当我们认识这位主的时候，他慢慢的在改变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谦卑温柔的人，让我们成为一个完全投靠神不是依靠自己的人。不过任何的盼望啊，这个福音带来不只改变人，这个福音的盼望会带来喜乐的，这是最后一个方面。那他会，神会为我们带来喜乐，就好像刚才我们读启应经文，当你注意到彼得啊，他怎么告诉这群信徒，彼得前书那边说神给你一个活泼的盼望，那接下来这个盼望自然让他们怎么样， 在患难当中可以有喜乐。那原因是什么？因为他们认识到投靠神的人真的可以经历到从神来的喜乐的。神给他们带来什么喜乐呢？从第十五节开始，你看到首先神挪开了，移开了他们的罪，没有不再面对罪的审判了。不过还没有完呢，因为接下来神还告诉他们，他们可以喜乐，因为神与他们同在，在他们当中，在他们中间做王，那没有害怕。那这个就刚才我说的，当我们投靠神，你看到神在你生命里面做主的时候，那在你各样的经历里面，你不用害怕的，你不用担忧的，在你的身体的状况当中，你知道神在管理的，而且还有更好的消息。十七节那边说，这个管理你生命的神啊，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他深深的爱着你。看到吗？在十七节这边，圣灵感动西番雅的时候啊，他形容这个爱是很简单的，不过是夹在两句话的当中。十七节那边，如果你注意看的话，那边说神在你中间要欢欣喜乐，结束的时候也说神要因你喜乐而欢呼，基本上是一样的。不过在神的最深处，在他心里面呢，是只有四个字，默然爱你，默然爱你。原来的语文里面的希伯来文只有两个字而已，这么多的话夹在中间，神为什么因着你喜乐呢？因为他默然爱你。什么是默然爱你？沉默的爱着你，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怎么可以沉默的爱一个人？当然爱过的人就明白这个意思，因为爱他，看着他都会开心啊，这个就是沉默的爱，而且可以默默的来付出啊，这个就是默然的爱。可能做家长的也体会过沉默的爱是什么？那个孩子上学之后，你收拾他的床；那个孩子还没回到家，你烫好了他的衣服；那个孩子正在交往，你担心，以为他皱眉头。结果呢，当你到了我的年龄的时候呢，那个眉头已经变成了，那个皱眉头变成额头上的皱纹了，因为皱眉头太久了，这个是一种默然的爱啊，一种默然的爱。那不过在这里真的是这样的，因为来到西番雅的时代，你知道已经过了好几千年了，神从以色列人呼召他们出埃及开始啊，一直的在以色列人的这个历史的这个曲折当中呢，表明他内心最深处的一个意念啊，这个就是我们读圣经很特别的地方，对吧？你看到，我们过去一步一步的跟着这个以色列人的历史走，那神的这个计划不是一个哲学的一个思想，对吗？而是通过以色列人真人真事来表达出来的一种爱跟计划。原来几千年来在神的最深的意念里面呢，就是这个默然爱着他们，一直都在爱着他们。所以有人真的观察到这节西番雅，他在描述一个旧约的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的爱。所以我们今天更蒙恩呢，我们不只像西番雅他在等候神来彰显他的爱，我们今天来到新约，我们看见神彰显他的爱，对吗？因为照着他的计划，他的时间，他的安排，这个爱，默然的爱来到主耶稣的时候就彰显出来了。因为神的儿子来背负你的罪，那他背负你的罪，担当这个刑罚，叫你没有面对刑罚，而且得到永远的生命。他还这边说，耶稣来真的是来做王，在我们当中，神与我们同在，做王保护我们，带领我们，掌管我们的生命。所以因为这样，我们真的是有恩典的。那你把你的生命交托给他，你就有得到真正的喜乐。就像大卫所说的，我必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一个最大的喜乐，神的恩典。我们来看最后的一个 slide。当你看到这个荷兰画家他在1622年画这个牧羊人瞻仰救主的时候啊，他是当然把中心放在那个婴孩的身上，对吗？这是一般都会，我们都会注意到。不过在这幅画里面的特别就是这个婴孩会放光了。当然你说很夸张了，这个小婴孩怎么会放光？不过他要突出的主题是很清楚的啦，就是在这个黑暗的世界里面呢，这个小婴孩带来了真正的盼望。如果你注意看那个几个牧羊人的那个表情呢，他们是很欢欣很喜乐，因为他们看见这个就是神为他们带来的盼望。通过这个小婴孩在黑暗的时代他们可以喜乐，因为他们看见通过这个小婴孩神将要带来一个巨大的一个改变，神带来的救恩，神带来的盼望。所以我不知道我们今天你活在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可能你面对的就是圣经所描述的那种不公义的生活，谁会来审判呢？或者你面对一个高傲一个很愤怒的人，好像没有转机怎么办？或者你感到你前面的道路好像很暗淡，没有什么喜乐，你就看到这位主耶稣来，他带来真正的盼望，他可以改变我们的世界，因为他要审判他可以改变我们的心，叫我们来归向他，他也可以给我们带来真正的喜乐，让我们可以等候他。我们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主，我们向你求恩，主，你帮助你的儿女，当我们来听你的话语的时候，主，让我们通过我们所相信的主耶稣，我们得到盼望。主啊，你知道你的儿女有一些可能长期活在艰苦的日子里面，主，他们需要从你的话语得到鼓励，你让我们看到他们投靠你的人在你里面是有盼望，主啊，因为你默然爱着他们，并且照着你的计划要引导看顾他们。主，你让我们当中，我们面对一些不公义，一些好像这里所形容的欺压或者悖逆的事，主，你让我们看见你的公义将要彰显。我们自己在等候你的时候，主啊，我们自己只要做一个敬畏你，只要做一个接受训诲的人。我们向你祷告，主啊，求你帮助你的儿女，当我们相信主你通过福音带来的盼望的时候，我们自己也看到你改变我们的心，成为一个不骄傲反而是一个温柔谦卑的人，单单的投靠你。主啊，因为知道你在我们当中要掌管要引导我们，感谢你，奉耶稣的名求，阿们。